盼望着，盼望着，那一位要来的终于来了。各位听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早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21章。是的，整个旧约都在盼望那一位弥赛亚要来，那一位特殊的受膏者要来。他来的时候要把百姓从罪和死的权下拯救出来，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出来，要给他们从实心变成肉心，也要让他们领受上帝所给的如此丰沛的恩福。所以啊，在主耶稣那一个时代，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，很多人都在盼着有一位先知、祭司和君王来到百姓中间。这一位真正的大先知、大祭司和大君王能够带来真正的救赎和更新。所以连当时的昆兰社团都有著名的短语说，直至那先知以及以色列和亚伦的众弥赛亚来到。所以他们以为说会要来大先知、大祭司和大君王这样不同的弥赛亚，但是透过马太福音21章，我们就看到原来来的是这一位拿撒勒的耶稣。马太帮助我们明白，身为真正的弥赛亚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应验整个旧约预言的盼望和犹太人的期望。他发挥了先知、祭司和君王的真正的功用，担当了他们的职分，他是真正的弥赛亚。事实上，每一位福音书的作者也都强调主耶稣作为教师、作为担罪者、作为掌权者，也就是作为先知、祭司和君王的重要性。不过呢，很少有像马太福音21章这么巧妙的来让我们看见这三者如何集中在这一位身上。而悲哀的是，有一位这一位在你们中间的，你们却不认识他。以色列中有许多人都寄望先知，因为他们为神发言，宣告上帝的旨意。他们期待弥赛亚成为神的声音。最伟大的预言就是摩西说有一位比他还要厉害的先知要来。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促使群众当中一些人欢呼宣告他是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。在这里他们大概想耶稣可以补施洗约翰的空缺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已经开始明白，耶稣其实是摩西所指的那一位伟大的先知，要把父神启示给他的百姓看，向他们讲解父神的事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最后说，众人以为他是先知。我们也看见连孩子们、连众人都在向他呼喊。在旧约时代的祭司体系中，他们也要为百姓来祈求赦罪。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对祭司的盼望，其实也是当时很重要的盼望。而耶稣在圣殿中的行动，以及他对扭曲圣殿功能的人做出的审判的声明，正宣告他实现了有关祭司职分的盼望。在受难周中，我们后来又看见他如何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，连圣殿的幔子都裂开，更让我们看见神和人的阻隔因着这一位大祭司的献祭，因着他以自己的身体为祭，最终就打通了天堑， 也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天父面前去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洁净圣殿，特别引用了耶利米书7:11，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耶利米先知在公元前60纪的时候就指责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的行为是恶的，你们根本不愿悔改，却指望着物质性的殿来保护你们，这是痴心妄想。我们在东南亚过去的时候啊，也看到有这样的事儿，有一些军人他们上那个公车来抢乘客的钱包，当公共汽车经过教堂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手枪放起来，然后赶紧画十字，让上帝来保佑他们抢劫顺利。这是何等可笑的事。因此主耶稣来特别的赶出做买卖的人，也提醒他们，批评他们，谴责他们。圣殿本来是为了让人跟神来相交的，但是呢，这一批特权阶层却利用宗教变成了中饱私囊的一个地方，甚至他们还痴心妄想说圣殿可以保佑他们的恶行不被揭发，甚至可以使他们蒙神悦纳。所以主耶稣一针见血来批评他们，正表明他是真正的大祭司。那主耶稣也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。先祖雅各曾经预言，有一位做君王的弥赛亚要出自犹大家，以君王的身份治国。我们也早在创世纪49:10就看到这样的盼望。后来借着大卫王朝，大家的信心又被点燃，相信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来，更借着大卫之约再进一步的确立。而主耶稣戏剧性的进入耶路撒冷，把这些盼望串联起来。这位君王既是神又是人，应验了将来的王位从大卫而出的预言，又以属灵的方式确立了天国，闯入这一个世俗的世界，以至于末世因着他的到来而开始，更因着他还要再来而结束。所以他开始在人的心中掌权。所以主耶稣他真正的实现了人类受造的目标，就是让神来派代表管理这个世界。马太记述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使命，凸显了弥赛亚身份中的君王身份这一面，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真正的王反而被控叛国，群众又以他君王的身份来戏弄他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非凡的王确确实实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，甚至他骑着驴也是刻意表明他的谦卑和身份，让我们想起当初大卫以所罗门骑驴来宣告他是君王，但是他不是来建立政权，而是借着自己的死为神与人之间、人与人之间带来真正的和平。那他洁净圣殿并非要修复过去的祭司体系在制度道德上的缺陷，乃是要自己作为祭物献上，又作为祭司把大门永远打开，让人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。他也像从前的先知一样向以色列宣告审判，并非纯粹要重整秩序，乃是要发挥那一位先知的功用，成全旧约圣经，使他的门徒有能力活出天国的生命，在这个时代为他来做见证。所以这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也特别的来审问以色列。所以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这个无花果树毫无疑问是以色列的象征。而这个无花果树不是因为它没有果实被审问，乃是因为它那么繁茂的枝叶但是却没有果子，也就是因着它的假冒为善而被审问。这正是指向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来说的。 而祭司长也不服耶稣的权柄来质问他的时候，主耶稣也特别问他们说，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，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？主耶稣并不是逃避，乃是显露他自己真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。他不需要来讨好人，好让自己发挥影响力，乃是真正借着上帝给的权柄做他该做的事。无论外界有怎样的风声雨声，在他里面却雷打不动，因为真正的权柄是安定在天，也安定在地。所以主耶稣也借着两个儿子的比喻来提醒说，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口上说遵行神的旨意，其实并没有遵行，而税吏娼妓反而对神的道神的旨意有回应。所以主耶稣以凶恶佃户的比喻来特别提到，上帝要把神的国从以色列的领袖手中夺去。主耶稣也刻意的把神的国和自己连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，凡是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；凡是抵挡他的，到最终就会被这一块石头砸得稀烂。所以祭司长、法利赛人听见主的比喻，就看出这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所以在前怕狼后怕虎中，主耶稣坦然无惧地宣布启示他到底是谁。因此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必须明白，他不是我们赏玩的一个对象，不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题目，他并不只是神的战士，不只是神的仆人，也不只是神的代言人，他就是那一位你必须回应的真理本身，因为真理要求人回应。所以神学家巴克说，当耶稣宣告他是王、是祭司、是先知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全备的救主，这是他的荣耀，那是父神赐给他的。我们相信的人蒙召要明白这一点，并要证明自己是他的子民，方法就是以他作为我们的王，顺服他；以他作为我们的祭司，信靠他；以他做我们的先知和教师，从他身上学习，因为所有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，有了他你就一无所缺。以这样的方式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就是真基督教的标记。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实现人类、实现旧约所有的盼望，也赐给跟随他的人全新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。但愿我们都能回应他到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耶稣融入圣城，让我们看见拯救与审判怎样同时进行，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位主如何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他不只是在圣经上的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今天我们也愿意这一位先知、祭司、君王是我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主啊，在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愿你引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